上海学者话：举国清零同举国躺平，官员坐等革命。医院内部录音：疫情刚开始，呢啲药绝对唔可以用。中国经济半年来表现最差，专家话十二月或者更恶劣。马斯克三日狂卖，特斯拉市价跌破5000亿美元。智库话2022台湾人均 GDP 将超越日本。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财经热点，我是叶晚峰。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16号星期五。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中共当局在没有做好准备的情况下解除清零管控后，中国陷入疫情爆发的混乱。这个同世界各国宣布解除疫情后的欢腾热闹截然不同。有上海学者认为，举国清零的体制正是一个举国躺平的体制。中共官员的心态如同苏联崩溃前夕的苏共官员在这坐等革命。解封后，中国人面对的是新冠爆发后的最大一波疫情。世卫组织紧急项目负责人瑞安 Mike Ryan 14号说，中国病例爆炸性增长并不是因为取消了清零，早在放松清零管控前，新冠病毒就已经在该国密集传播。解封后，北京的新冠感染人数大幅上升，医院和药房大受冲击，商业萧条，企事业单位的上班率急剧萎缩，以至于北京市政府紧急发出愿复尽复的复产号召。当三年来大家第一次公开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的阳性反应时，却惊讶地发现过去三年无处不在的街道干部和居委会社工一夜之间消失了，解热镇痛类药物被抢光，而急救车和 ICU 迅速爆满，甚至很多遗体都无处安放。政府没有为解封做好丝毫的准备。署名江峰的一位上海政治学者15号在美国之音撰文表示，解封后大家惊讶发现面对的是一个躺平三年的体制。过去三年，这个体制的所有资源都被投入到对普通人民的控制和大规模的集中营建设中，并没有多少资源用于改善公共卫生体制，白白浪费了三年时间，没有去扩建医院，招募专业医护，增加紧急设施，改革和完善急救体系，引进和生产有效的疫苗和药物，重点保障老人、儿童、病患的就医等等。江峰认为，在执行严格管控三年清零政策期间，中国整个官僚体制的资源都以社会清零作为优先事务，党政官员们形成机械执行上级命令的僵化群体。他指出，清零和躺平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刚刚好是那些表面上最为积极、绝对忠诚、坚持严格清零的官僚干部们，正是躺平的一族，他们的政治生涯都是在等待最高指示中度过，而再没有所作为，亦不敢有所作为，然后坐视社会危机的爆发乃至革命。历史上苏联崩溃前夕，苏共官员普遍的心态正好和这些是惊人地相似。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君涛15号接受大纪元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共的制度越来越僵化，从原来的清零政策到现在突然松绑的方式，都一样造成天怒人怨，最后一定会有一个事情发生令到他垮台。近日北京一间私立医院的内部会议录音在网上热传，网友说信息量很大。这间医院领导在录音中透露，疫情其实现在才开始，死亡都是死在医院剂提上，清瘟胶囊绝对不可以用。12月13号，心理师俏彤在微博发出一段北京某私立医院内部会议录音，该院领导说，北京疫情形势非常严峻，很多医院其实已经处于瘫痪状态。昨日下午4点，北京招募所有退休的医护人员重返岗位，广州亦在做这件事情，所以第一波非常严峻，疫情不是躺平了，其实现在才开始。他说，第一波冲击症状很重，建议尽量不要去医院，因为医院挤迫根本得不到救治，所以死亡都死在医疗挤提上。 佢強調話唔去醫院就贏啦，因為醫院係病毒載量最高嘅地方。呢兩個星期捱過去之後就贏啦，後面症狀就輕啦。佢仲話唔好用複雜嘅藥，越複雜越危險，抗生素絕對唔可以用，只能用抗敏感同泰諾呢一類嘅。清瘟膠囊絕對唔可以用，因為佢嘅肝毒性已經喺上星期嘅自然雜誌上發表咗，佢嘅肝損傷係好嚴重嘅，所以我哋醫院唔再去推展。目前蓮花清瘟膠囊正喺中國熱銷，民眾喺官方宣傳下將佢當成抗疫良藥。網上傳出嘅消息顯示，好多染疫患者服用蓮花清瘟等藥物後，出現肝臟衰竭致死嘅病例。佢仲特別提到，重症嘅而家有特效藥，係美國輝瑞公司免費俾中國用嘅，配方俾咗中國，但係一般人唔可以用，只有重症嘅先至用。並且讥諷中共政府，國家以前忙住去防疫，根本就冇喺治療上動過腦汁。佢表示，而家佢哋嘅醫院對待重症患者就係用小劑量嘅激素治療，一般兩三日就能緩解。而中國嘅 ICU 病房大多數係大劑量激素衝擊治療，咁會導致患者骨骨頭壞死。佢建議患者要大量飲水同補充足夠嘅營養，少食多餐，唔好食大魚大肉。有網友稱讚呢位講話嘅領導係有良心嘅醫生。中共當局公布的11月經濟數據全面低於預期，數據表明中國經濟正進一步惡化，專家表示12月的數據可能更惡劣。根據中共統計局的報告，11月的零售額同比下降 5.9%， 比行業預期的降幅 3.7% 更惡劣，同時工業生產同比只增加 2.2%， 不足上個月 5% 增幅的一半，反映出鄭州等地區因封控停產造成的影響。此外，11月的房地產投資同比下降了 19.9%， 對外出口同比下降了 8.7%， 進口額下降了 10.6%。 11月份城市失業率升至 5.7%， 16至24歲年輕人的失業率仍遠高於 17.1%。 法國外貿銀行亞太區首席經濟學家艾雷罗表示，12月的数据可能更恶劣，我预计12月份的工业生产将出现大崩溃。他说，已将中国第四季度的 GDP 增长预测从之前的 3% 下调至 2.8%。 麦格理资本首席中国经济学家胡伟俊 Larry Hu 亦表示，中国经济会在年底前变得更恶劣，导致第四季度的数据惨淡，同時明年的第一季度繼續承擔相當大的壓力。野村經濟學家警告說，明年1月下旬的中國新年假期會導致大量人口遷移，可能引發前所未有的病毒傳播潮，進一步推動經濟增長中斷。美國證監委員會最新文件顯示，特斯拉總裁馬斯克在星期一至星期三已賣出了至少2200萬股特斯拉股票，套現 35.8 億美元。馬斯克在過去一年賣出的特斯拉股票價值已經有400億美元。去年特斯拉市值一度衝上了1兆美元，但星期三特斯拉的市值只剩下4878億美元，是2020年後首次跌破5000億美元。目前市值亦從全球第六跌到第八名。今年特斯拉股价跌幅达 55%， 但过去几个月的跌势进一步加剧，自今年9月底以来已跌了 41%。 从外部因素看，特斯拉股价受到了投资者对潜在经济衰退的担忧和美联储加息的打击，这个令到投资者抛售高风险和昂贵的股票，引发了股市对科技和成长型资产的猛烈抛售。此外，特斯拉自身亦面临一些问题，包括供应短缺、原材料成本飙升和生产中断，这些都对股价造成了沉重的压力。日本智库预计，台湾人均 GDP 超越日本的时间将提前至2022年。日经亚洲报道，统计数据显示，日本2021年的人均 GDP 达到39,583美元，比韩国高出13%，亦高于台湾22%。但受到日元贬值、劳工生产力、平均工时以及就业率等因素影响，日本经济研究中心 JCER 表示，台湾将提前至2022年超越日本，韩国则要到2023年才能够超越日本。2021年，日本智库预估台湾人均 GDP 超越日本的时间点是2028年，而家预测大幅提前，主要是受到汇率影响。2022年，日元对美元汇率的跌幅最重，大约贬值了20%，超越台币和韩元10%的贬幅。报道认为，以2020年的数据来看，台湾人均 GDP 预估每年平均成长 6.2%， 韩国增长 4.8%， 而日本只成长 1.3%。 由于台韩将生产主力转向科技半导体产业，拉大劳动生产力的差距，加上日本人口老年化，恐怕难以扭转日本人均 GDP 落后的趋势。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睇。